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教孩子正视自己的不足。闻过怒，闻欲乐。假如别人说我们的过失，我们就很生气，称赞我们就洋洋得意，这种态度就不能赢得朋友的信任，会造成损有来，益有却。为什么损友会来？因为他很清楚，只要讲几句美言，他就有机可乘了。损友来了，益友就退了。益友为什么会退？因为有德行的人，他很清楚做朋友的本分，一定要直言不讳。我们有缺点，他一定会帮忙提出来。当我们不能接受的时候，他只好先避开，为的是不让我们生烦恼。等我们真正肯接纳他的雅言规劝时，他才重新回到我们身边。闻欲恐，闻过心的态度必须要从小扎起。我们老师教这句经文的时候都会提醒小朋友，今天别人把你的缺点讲出来，就好像你的脸上有一个黑的东西粘在上面，这时别人告诉你，让你把这个污垢去掉，你应不应该感谢他？当然应该。所以小朋友之间，只要同学把他的缺点指出，他会鞠一个躬跟同学讲，谢谢你指出我的缺点。当孩子对于自己的缺点有所改变，我们老师又适时地鼓励他，过能改，归于无，他就更欢喜把这些缺点修正过来。所以从小扎下改过的根，对他终身都有很大的益处。宋朝有一位大文豪苏东坡，他跟佛印禅师是好朋友，两人常常互相切磋学问。有一天，苏东坡觉得自己的境界很好，就写了一首诗：起手天外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他觉得连八风都不能影响他的清净心。苏东坡诗中写的八风是指利、衰、苦、乐、嗔、讥、悔、欲。这个利就是我们很顺势顺畅的时候，衰是衰败下来，苦是受苦的时候，乐是很欢喜或者很乐的时候。往往人一苦就会怨声载道，一乐就可能乐极生悲，称赞就洋洋得意，讥毁我们就很生气很不舒服，悔诋毁毁谤，誉当人有很好的名誉，可能就会升起共高我慢的心。所以八风对人生境界是最好的考验，它考验一个人的道德修养。苏东坡觉得这八风都不能影响他的清净心，就写了这首诗给书童拿去送给佛印禅师。结果佛印禅师看完，就在信上写了一个屁字，让书童拿回去。苏东坡本来是期待禅师的称赞，想听好话，就已经动了八风。结果他看了回复，非常生气，就赶往禅师住的地方。一到门口，看到两行字：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于是苏东坡很惭愧地就离开了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关照自己， 是否八风吹不动，时时把我们不好的习性去除，才不会犯闻过怒闻欲乐的错误。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。如果一个人好话听得太多，偶尔听到一句批评的话，内心就觉得很不舒服。所以孩子要长养谦卑的态度，而不是骄傲自满。比如当一个君主能宽宏大量，接纳重臣对他进谏的雅量，这些忠臣贤臣必然用真心进谏并指出缺点，从而制定出的政策就会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帮助。同理，我们为人父母老师，当学生或孩子指出我们的缺点，也要虚心接受。这样当家长老师承认自己的不足时，在孩子的眼中就能看到他们尊敬的目光。认错是德行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所以当长者主动修正，主动改过，就会带动整个团体都勇于认错的风气。当我们有接纳别人谏言的虚心，自然就有众人帮忙。中国老祖宗用梅兰竹菊表君子的德行。竹子为什么表君子的德行？因为竹子的心是空的，能虚怀纳雅言。我们老祖宗不只跟人学，还跟万物学，看到万物之德也会对照修正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善学，举一反三，在接触一切人事物时都能修养自己，提升自己。竹子除了虚心以外，它们都是群居，因为这样它们长出来的每一枝都很直立，这就寓意环境的重要性。我们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，纵使孟子有好的根基素质，也需要后天好的环境来培养。所以做父母的也要给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。在这，竹子都是一节一节往上长，代表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必然会遇到一些挑战。当面临挑战的时候，一定要勇往直前，去突破一节一节的关卡，也就是要有坚忍的态度去面对人生。闻欲恐，为什么听到别人的称赞，我们要抱着战战兢兢的态度？因为我们的才华甚至成就，绝非仅凭个人之力就能达到的。比如我们的成长都是父母养育，老师的教育，还有很多长者给我们指导关怀。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，要先想到这些功劳都是他们的，这样才不会自视甚高。我们有了这样的存心，闻欲就不会乐，会觉得诚惶诚恐，赶快尽心尽力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以回馈众人的付出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